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24集，神命不可违。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个疑问，神是谁？神在哪儿？其实哪一份神命不由人传，哪一种神性不由人来任信，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？如此神还有什么超凡独具，还有什么绝对权威？谁不能造出一个乃至若干个神出来，然后挟神底以令众生？神岂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吗？除非神亲临作证，除非神迹昭然，比如刹那间使饥饿的流民获得食品，转眼间使病残者康复如初。除非神于此刻亲宣其命，众目皆见，众耳皆闻。但是第一，真正见过神迹的人很少，通常都是人传，你可以信，也可以不信。第二，因上述神迹而皈依信仰者，信的未必是神命，多半是看中了神的馈赠，这就难免又发展成对实力的膜拜和对爱怨的淡忘。那么可有并非人传，而是众目皆见众耳皆闻的神迹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们头上脚下的这个气象万千的星球不是吗？约伯终于对之说是的一切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把一根木棍变成蛇算是神迹？沧海桑田，日走星移倒不算。为什么点石成泉算的神迹？时时处处的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倒不算。为什么天地之种种慷慨的馈赠算，而世间之种种严酷的困阻就不算？神命不可违，神命就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要求，只可被人领悟，不能由人设定。故那样的价值要求必得是始于天赋的事实，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许篡改的。不许乃是人智所为，不能才为人力不逮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正是神迹呀。这天之深远，地之辽阔，万物之生生不息，人之寻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终于有限的智力，从中人看见了困境的永恒，听见了神命的绝对，领悟了为宏博的爱愿是人可以祈求的拯救。为什么单单是爱愿呢？恨不可以吗？以及独享福乐不可以吗？恨与享乐不过是顺从着人之并不清洁善美的本性，那是任何物种都有的自然倾向，因而那仍不过是顺其自然，并未看见人智之有限，并未听懂那天深地远之中的无声天气。那样的话，仍是只要有着大熊猫等等就够了，这冷漠的世界仍难升华出美丽的精神。所以终于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，断灭一切欲望以达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，那是人的臆想。既然天赋事实又非天启智慧，那才是出于人之妄念，终于人之无明吧。我想哪种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动，哪种宗教也都不是绝对的开端，他们都是后果。或闻天启而从神命，或视人性本善为其归臬。第一推动或绝对的开端，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，躲不开也逃不脱的面对。唯在此后才有了生命的艰难，精神的迷惘，才有了文化和信仰， 理性和启示，或也才有了妄念与无明。倘不是从这根本的处境出发，只从寺庙或教堂开始，料必听到的只是人传。这又让我想到了文学，想到了写作的零度。只从经济、政治出发，则类似数典忘祖；只从某种传统出发，则近乎原地踏步。文学的初衷，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推动与开端中，找到心魂的位置。所以，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，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，神命料必在理性之外，人的跟随料必在现实之外。比如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此语虽是人言，却既暗示了人不能篡改的天赋事实，又暗示了人要超越其自然本性的方向。己所不欲，意味着人之有欲，且欲之无限，这是天赋事实。人欲无限，则可能损及别人，而为别人所不欲，这也是天赋事实。人在人群，每个人都是自己，也都是他人。人类是万灵万物之网的一脉，个人又是人类整体之一局部，这是人之独闻的天启。人于是恍然而悟，原来如此。唯整体的音乐可使单独的音符连接出意义，唯宏博的爱愿是人性升华的路径。所以爱愿不是人的自然本性，而是人超越大熊猫等等而独具的智慧，是见自然绝地而有的精神追寻，是闻神命而有的觉醒。神当然不是理性推导出来的，但却是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才听见的启示。我不大相信理性走入绝地之前的神，那样的神多半是信徒祈求优待，今生不可那就来世所推举的偶像。优待哪有个完呢？弄来弄去便与贪官纵容自己的亲朋同流，结果是爱怨枯萎，人间唯多出几个乱收费的假庙。理性走入绝地，有限的人质看见了无限的困阻，人才会变得谦恭。条条计策终见迷茫，人才在服从与祈祷中听见神命。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时就可以弃绝理性，因为那绝地之上等着人的，除了倡导爱愿的神，还有别样的神。比如还有道破人生苦短，号召及时行乐的神。价值相对主义可能会说，诸神平等，怎么都行。但怎么都行不等于怎么都好。保护大熊猫不等于人也要做大熊猫。或有人说，大熊猫怎么了？人还不如大熊猫呢。那人也不如耗子吗？就算也不如，那圣雄甘地如不如希特勒呢？还是不如？那好，大家提防着你就是。所以还得提防着价值相对主义。人居各地，习俗不一，人在人群，孤独无二，魂居人身，根本的困境与旧路都是一样的。受贿的神受不同的贿，指引爱怨的神却并不因时因地而有改变。物质至上并非一国一地之歧途，而是全人类的迷失。你看一切政府的共同目标是什么？你看全球各地的斗志昂扬都基于什么？无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消费指数的增长，增长增长再增长，似乎人类的前途、生命的意义 全系于物质占有和消费水平的可持续增长。这样的竞赛之下，谁还顾得上地球？谁还顾得上生态？相互的警告与斥责不过是五十步恨百步，或百步对五十步的先期防范。讨价还价中哪还有什么爱怨和理性？完全像贪婪的子孙在争夺父母的遗产。本来嘛，做买卖的谁不想赚？非要让先赚的让着后赚的，一百步等着五十步，实在也是不通事理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五十步恨百步也未必是恨其掠夺地球，也未必是恨那消费模式腐蚀着人类灵魂，更可能是恨着自己的手慢，好东西先都让别人拿了去。如此这般的增长了再增长，赚了又赚，五十望一百，一百望一千一万，结果无非是地球日益枯萎，人间恨怨飙升。而这未必只是政治经济问题，把这仅仅看作政治经济问题，我疑心那还是中着物欲的魔法，还是像五十望一百而不诚实的心理不平衡，多半是信仰出了毛病。是如林语堂所说，近两千年来，人已经听不懂了神的声音。岂止听不懂，是干脆不要听。是如陈嘉映所说，生活真容易变得有趣，所以没有人思考。诗意的栖居吗？就怕诗人早也认同了饭局中的操作与推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有位一向自诩关怀生命意义的老友，忽一日自信看透了人生，说：嗨，什么意义不意义，道德不道德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小心我说了不是，场面于是有些沉闷，大家对坐无言，然后避开这话题，胡乱说些别的。但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，虚伪。我也知道这一句谴责后面的理由。老实说，你不看重名利？我还知道支持这理由的所谓看透，什么信仰啊、爱怨啊、这个呀、那个呀，说说罢了。人生实实在在，不过死前的一次性消费，唱高调的不是傻瓜，就是装蒜。虚伪这两个字厉害，把它设向诚实，效果多佳。比如黄色小说的自卫反击，各位的做爱难道不是这样？为何不从实招来？想想也是，诚实于是犹豫。黄色见状，嘴上或心里必是脆脆的一声虚伪。诚实容易被这一声断喝吓糊涂。其实呢，黄色只见了性爱之形同，而难识心魂之异彩。本来嘛，爱情之药原是黄色的盲区。不过虚伪二字真是厉害，它所以百发百中，皆因人非圣贤，谁心里没有一些阴暗和隐藏？但这些可能是污浊的品质，恰是人应当忏悔和道德不可或缺的缘由，怎能借坦荡与实在之名视其为正当？这差不多是个悖论。你说他虚伪，是因其之污浊而隐藏；你说那隐藏的并不污浊，甚至美妙到可供炫耀，那虚伪岂不要换成谦逊了？上述的虚伪固然不是美德， 但毕竟留了一份美好的畏惧在头上。而上述的坦荡和实在，则无所畏惧到彻底不识了好歹。好与歹，岂可由实在引出？好与歹根本是心魂的询问。难怪价值相对主义说怎么都好，它是执实在而不思不悟，助人欲以坦然弧形。有了美好的畏惧在，虚伪则渴望迷途之返，人便有了忏悔的可能。我有时设想最不可救药的虚伪什么样，比如说有一天忏悔也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污浊，而是追随着时髦，受洗也不是为了信守神约，而是看它为一枚高雅的徽标，信仰啊爱怨啊都跟把黑发染黄一样成了美容店的业务，那才真叫麻烦。但爱怨都是什么呢？如何才算是爱怨呢？爱怨既然高于规则，它就不能再是规则。爱怨既然是天启，它就不能又是人说。比如爱怨之紧要的一条是爱他人，这分寸如何把握？就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可能的把握，但它也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。另一面，己之所欲怎样呢？勿施于人吗？你欲丰衣足食，勿使别人也丰衣足食；你欲安居乐业，勿使别人也安居乐业，这当然好。但是你欲欺世盗名，也勿使别人偷梁换柱吗？你欲做伪证，也勿使别人知法犯法吗？显然是不行，那是叫人作恶呀。那么你欲捐资扶贫，你欲安贫乐道，你欲杀身成仁，这总不是恶了吧？那么别人也都得这样吗？你说不必，你甚至说强迫捐资岂非掠夺，强使乐道，道将非道，强逼成仁，仁安在哉？如此说来，自扫门前雪吧，不如少管别人的事。人欲乘凉，我独种树；人欲出人头地，我看平常是真。相安莫扰，各行其事，岂不天下都乐？可是有个别人叫希特勒，他要打仗；还有几个别人叫四人帮，他们要焚书坑儒，怎么办？你可能会说，这已经跑题了。倘其自己跟自己打，自己烧自己的书，请便。但你把仗打到别人头上，那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，故此一条圣训已经把话说全。就算是这样吧，那么勿施于人要不要勿施于人呢？要是勿施之否定，不要是否定了勿施。你说还是独善其身的好，但这是绕圈子，希特勒打来了，四人帮烧来了。你说那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圣训呢，倘人人遵此训而独善，岂不众生皆善，哪还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？但他们要是压根儿就不信你那圣训呢？好了，不管你是指责他们的违背，还是遗憾于他们的不信，都说明这圣训压根儿就有误施于人的倾向。怎么回事？哪儿出了毛病？误施者难免为他人所不欲，故当误施。误施者又难免误施了圣训，故又当误施。那么误施与误施的分寸谁来把握？鱼和熊掌可否兼得？水与火怎样和谐共处，相得益彰？但这是能由人说的吗？人一说就是误施，就是误施，或者就是误施，就又要掉进那个逻辑陷阱。 这事必由神说，人必要从那不可更改的天赋事实之中，从寂静之中，大音希声之中，谛听天启。可是先生，你这就不是绕圈子吗？你说你听见了此般天启，我还说我听见了彼般天启呢，这像不像把猴子扮成人等他说人话，像不像把人扮成神由他行天道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要把这一节写满，这怎么办？或要用一生来问，这怎么办？人将听见那无穷之在，莫不是这怎么办和这怎么办。在逻辑的盲区或人质的绝地，悟其圆满。但你的问是你的路，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，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，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。尼采有诗，自从我放弃了寻找，我就学会了找到。我的意见是，自从我学会了寻找，我就已经找到。叹息找不到而放弃寻找的，必都是想得到时空中的一处福地，但终于能够满足的是大熊猫和竹子，永远不能不满足的是人和人的精神。精神之路恰是在寻找之中啊。寻找着就是找到着，放弃了就是没找到。就比如活着就是耗损，就是麻烦，彻底的节约和省事，你说是什么？但死也未必救得了这麻烦。宇宙本是一团无穷动啊，你逃得了和尚，逃得了庙？天行健，生命的消息不息不止，那不是无穷动吗？人在此动之中，人即此动之一环，你省得了什么事？于人而言，无穷动岂不就是无穷的寻找？问吧，误以为问是虚幻，是虚物。人是以语言的探问为生长，以语言的构筑为存在的。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，才能听见神说；从这样代代流传的言说之中，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，回望那天赋事实所给定的人质绝地，或者说回到写作的零度。神说既是从那儿发出，必只能从那儿听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